北宋王庭坚咧讲过，佢话咧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而礼不交于胸中，对镜各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呢句话咧后来咧简化成为咧吓，即系三日不读书，便觉咧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好似我哋嘅身体每日都需要补充养分，其实我哋内在嘅生命亦都需要时时获取智慧同埋启迪。身体冇养分就会虚弱，我哋内在嘅生命缺乏智慧就会觉得语言空洞，缺乏内涵。空洞嘅语言就好似嗰啲青蛙嘅叫声一样，好响亮，却系咧好单一。越听就越觉得厌烦，失去咗一种吸引人嘅品质。有个灵修学者富士德Richard Foster 咁啊写咗本书，中文翻译做咧《属灵操练礼赞》。呢本书嘅第一章第一句就咁样讲，佢话咧：我哋呢个时代嘅祸因是浅薄，事事寻求立时的满足乃是一个基本的属灵问题。今日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要有大量聪明能干的人，或者有大恩赐的人，而是一些有深度的人。我就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话，他说呢：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若果有内涵，他的生命自然就会发出生命的光彩。基督徒应该是散发出生命光彩的人。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33至40节，即是今天的诗篇的经课。诗篇119篇整篇的诗篇都讲出诗人的一种的体会，他的体会呢跟苏东坡的体会呢有些相似，就是呢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这种的体会。不过呢圣经的诗人他的诗书就是神的话，他讲的气自华就是一种属神生命的光彩。一个人的生命若果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他的生命自然就会发出一种属天的光环。为此呢，我起的讲道的题目呢就是心怀天道人自正。未讲呢诗篇119篇33至40节之前呢，我好想讲一讲呢诗篇119篇的这篇诗篇的特色。明白了它的特色，我们就较为容易欣赏它的经文。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诗篇119篇就按这些字母分成22段，每段8句。第一段的8句的诗句，它的开首的字母全部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然后第二段的八句的诗句，它开首的字母全部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如此类推。即是说呢譬如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呢是 Aleph， 那这个诗篇的头那八句的诗句，它的开头的字母全部都是 Aleph。 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呢是 Bet， 那第九节至到第十六节的诗句的开头全部的字母都是 B， 如此类推。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我们叫做压头韵的效果。中国的诗歌多数都是压尾韵的，但是希伯来的诗歌它是压头韵的，开头的八句那个头那个发音都是很接近。咁咧，成篇诗篇咧，咁样嘅做法咧，就系方便我哋背嘅。其实全篇嘅诗一 因为有22个希伯来的字母，故此全篇的诗就有22段，每段8节，全诗就是176节，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的圣经了。诗篇119篇的第二个特色，就是用8个的同义词来到去指称神的律法，陀拉。中文的翻译呢，这8个的用字就是律法、法度、训词、律例、命令、典章、神的话、应许。而差不多每一节的经文都出现其中一个的字眼，即是说神的律法或者这个字的同义词渗透在整篇诗篇的差不多每一句的诗句里面。神的律法这个这样的观念渗透了在整篇诗篇的思想的里面。一个很习惯背诵这篇诗篇的人呢，神的律法这个字眼或者他的同义词呢，就会萦绕在他的说话、他的心灵里面。就因为呢119篇诗篇呢有这两个的特点，那诗篇119篇其实就是透过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的手法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信息。这篇诗篇是很有意识地顺序的使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亦都很有意识地将神的律法这个这样的字眼、这个这样的观念置放在每一句的诗句里面。它的用意就是将每一个字母同埋由呢啲字母所造成嘅句子，并且由呢啲句子所表达嘅思想，全部都俾神嘅律法咧嚟到渗透，被神嘅律法嚟到去洗礼。背诵呢一篇诗篇嘅人，久而久之，佢会形成一种嘅习惯，形成一个嘅意识，就系佢喺生活里边讲的、用的每一个的字母，讲的每一句的句子，想的每一个的思念，都会充满着神的律法，都会被神的律法指导，都会被神的律法驾驭，都会被神的律法充满。腹有诗书气自华，心怀天道人自正。若果一个人腹有诗书都会叫他的气度不凡的话，那一个心怀天道，一个人他的内心时时都思想着神的话语的人，他总能够校正他人生里面要走的道路。若果呢三日不读书便觉呢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话，则日日思想神的律法的人，他的言语应该有内容，他的面目应该有光彩。让我们呢试读一下这篇诗篇呢其中两段的经文，体会一下呢诗人呢他那种的感受。当神的律法充满诗人的思想，充满他的意念，他会怎样的呢？这样我们呢去体会一下，当神的律法去充满一个诗人的时候，他的思想、他讲的东西、他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什么感受，他的人生里面呢他自自然然地追求一个什么的意义，他都会展示一个全新的面貌。我们打开诗篇119篇，我们看暂时不看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们跳去119篇的第97节至到104节，这个是第13段，他的经文每一个的字 冇都系啊 mem。我哋特别留意咧，就系每一句嘅诗句咧，都会陷入咗咧吓啊律法或者神嘅命令或者法度或者训词啊相关嘅同义词嘅啊。第九十七节，我何等爱慕你嘅律法，终日不住嘅思想你嘅命令，呢个同律法嘅字系同义嘅。你嘅命令常存喺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即是诗人当他这样去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觉得生命有一种的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加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训词都是律法的同义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这个都是律法那个同义词了。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即是我们看到诗人他说，即是他讲嘢的时候，因为有神的律法，他讲的说话有一种的甘甜。他不会走邪路，因为神的律法指引他走正路。我们看埋跟住那一段，第105节至到112节第14段，每一句的经文开首的字母都是 noon。 你的话，这个就是神的律法的同义词了，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律法的同义词，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苦啊，人生会有艰难的时刻的。耶和华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你的话，律法的同义词。耶和华啊，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典章，神的律法的同义词。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危险的关头，他仍然都是没有离开神的说话，没有因为要逃避生命的危险，他就变得奸诈，变得虚伪。我以你的法度，神的说话，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好了，当神的律法或者神的说话或者讲神的教导渗透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他就看到什么先叫做真正的正路，他才知道凭什么东西可以克服人间的艰难。诗人愿意让神的律法去渗透他的生命，而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是让什么东西去渗透我们的生命呢？在香港有无尽的广告，用尽 无限的方法去渗透我们的生命，无尽的消费品去呼唤我们，不停的娱乐去刺激我们。广告向我们展示这个是一个消费的世界，它塑造着我们的心灵，塑造着我们要走的路，塑造着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广告的世界告诉我们，你的价值就是被你的能够有的一个消费的能力来到去定义。它会塑造我们，你要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有更高的消费的能力。你的幸福就是当下的消费的满足。 手机的科技制造了不间断的娱乐的可能。大街大学你望下，睇下啲搭地铁嘅人、搭巴士嘅人、搭火车嘅人，甚至咧吓，连火车嘅嗰个扶手电梯都不断嘅去广播，就系、是、请各位乘客唔好喺度玩手机小心咧吓跌倒咁样。手机嘅科技让每一个人都埋头苦干，望住自己嘅手机。听讲话咧，而家现代嘅香港人忍受唔到咧吓，喺某一个好短嘅时间咧冇咗手机咧而带嚟嘅痛苦，不停嘅睇呢啲视像，不停咁样去玩呢啲游戏，不停咁样咧吓与人连线，我哋不能忍受一刻冇刺激，冇咗视像或者冇咗游戏刺激嘅嗰一刻。虽然可能是一个很短的一刻，人都会感觉到莫大的苦闷。有了手机，我们不能等待其他的人慢一些的反应或者回复，可能只是慢了少少，你都会觉得有莫大的折磨，为什么他没有反应呢？当一切都是只不过就是消费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价值了，就只会有价格。当我们习惯了不停的这些刺激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静下来了，我们就会失去了沉淀的力量。水太急就什么都会冲走，生命太急也都等不到有重量的东西在生命里面沉淀下来，留低落嚟嘅就係一个冇重量而浅薄嘅生命。诗篇119篇嘅诗人，佢让神嘅律法去渗透佢所用嘅语文里面嘅每一个字母，渗透用呢啲字母所组成嘅每一句嘅句子，渗透住用这些句子所承载的思想。这篇诗篇很长的，但是他是希望人去背他，他是让人用一个很缓慢很有耐性的这样的生命的状况，去让神的话语渗透他的生命。唯有这样他才能够在人生的种种的逆境里面，种种的艰难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要试图渗透他的生命，那些是一些可能是一些邪魔外道的力量去渗入他的生命的时候，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他才能够屹立不倒。我们容让些什么东西去渗透我们的生命呢？回来我们今天真的要讲到嘅嗰个嘅经文啦，119篇嘅诗篇第33至到第40节，我哋再睇翻呢段嘅经文，我哋再读一次。留意一下咧，每一句经文咧都系有神的律法呢个字或者佢嘅同义词。耶和华啊，求你将你嘅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守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喜爱的，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我们将这段的经文两节两节地来到看，33、34节他说，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便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诗人寻求一些值得他一生坚持的东西，有些什么是要坚守到底，有些什么是要一心遵守的呢？他要找一些值得一生坚持的东西，但是他又很明白，就是要找到这些东西又不是自己的能力做得到，他要神的恩典赐予，所以 他求神赐我悟性。人有很多盲点，就算正路就在你前面，你都可能仍然看不见。我们需要神赐予给我们悟性，给我们一个明白的心。前几天我有一个学生跟我分享他一个很简单的行山的经验。他说有一次行山，行下行下，突然间有暴风雨，看来看去都找不到一个落山的路。后来才发觉其实落山的路就在前面，不过他说看不到就是看不到，正路就在前面，不过看不到就是看不到。什么东西去渗透你的生命呢？神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即知道那个正路在哪里，让我们看到坚定我们生命那个的锚究竟在哪一个地方。神的律法就是我们生命的锚。第35节、36节，他说求你叫我遵守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在这个消费的世界里面，人以能够消费为所喜乐的。若果我们以消费为乐，就很难不去追求拥有一个更高的消费的能力。这种这样的追求呢，是很难不贪钱的，很难不向钱看的，又很难不为了钱而放弃一些重要的价值。在这个消费的世界里面，什么都有一个价格，但是就只是得价格。听讲话呢，有些少女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肉体，只是为了去买一个名牌的手袋。不同的人出卖不同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些有价格的那些东西。少女是这样，不同的人也都有不同的东西去出卖。诗人说呢，他甘愿在神的引导底下听从神的命令，他认为这个才是人生最值得喜乐的。听从神的律法不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样本身是好的。我们时时都说做这些事有什么着数呢？诗人说呢，我要寻求神的律法，它本身就是好的，没什么着数的。不要经常用着数的这样的想法来想，有些事它本身是好的，本身是有价值的。诗人既然找到一些本身有价值的东西，他找到了，他捉住它，他就不会被那些不义之财所迷惑。诱惑对于迷途的人来讲很有吸引力，但是对于一个生命已经饱足的人来讲，那些引诱的利对他没什么吸引力。跟着第37、第38节经文说呢，求你使我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第三十八节可以简单咁样翻译嘅，就系你向仆人咧坚定你嘅应许，使到佢敬畏你咁。呢度咧提到咧吓，唔好睇嗰啲虚假。但系喺现代世界咧，各位弟兄姊妹，唔睇虚假其实又系好难噶，因为我哋已经进入咗一个咧吓虚而真实、虚而实在啊嘅时代噶啦。虚假嘅嘢比真实嘅嘢睇起上嚟咧系更加真实嘅。手袋嘅牌子比手袋嘅本身系更加被重视嘅。虚而嘅嗰啲啊 Bitcoin 比特币啊，比真实嘅货币咧更加吸引人去投资。一个人所拥有的学位比他真实的学问更加有吸引力，甚至一个虚拟的信仰比真实的信仰更加能够吸引人。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虚拟出来的潮流，有很多虚拟的价值，有很多虚拟的上帝，能不能够看到他的虚假呢？然后远离这些虚假呢？好难的。诗人说呢，只有神的律法能够叫人不看虚假，进入真正的生命里面。只有神能够实现他的应许，只有神能够将那些看起来不现实的生命的应许变为真实。虚假的东西只是会引导人、引诱人进入虚假的里面，在虚假的里面毫无真实可言。诗人说是神的话叫我们不看虚假。第三十九、第四十节经文说，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你不按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生活的话，你引来的就是羞辱。人家说你哎蠢啦，说你真是傻啦，说你失败啦，说你没用啦。所以诗人说呢，神啊，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在神的律法底下，却是对敬畏真理的人有另外一种的评价。有了神的律法，我们才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自己，评价自己。神的律法支撑住那些敬畏神的人，又或者说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面，神的律法去评定那些坚持真相的人，使到敬畏神的人，使到坚持真理的人能够知道应走的正路在哪里。所以整个诗篇119篇的经文是鼓励我们每一个用神的律法去渗透我们的生命，这样才能够抗衡这个世间的贪婪、不义之财和虚假，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如果你不以神的律法去渗透你的生命，其他的力量都会不断去努力去渗透你，消费的力量、娱乐的力量、虚伪的力量都会渗透你，你的生命就很容易走入迷途里面。想象一下，我们都是 失明的人，走在一条充满陷阱的路上面。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条很稳当的路轨，引导我们走向彼岸。神的律法就是这一条的路轨。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